好，那现在是11:15，我们就准时开始哈。我们这次的主日学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两卷书一起。那巴特斯讲的前面的六次就是以斯拉记。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尼西米记啊。那今天是我会讲一个前书的概论啊，就是 overview 啊。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尊你为大，如何来遵照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还是开始之前再回到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再回顾一下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这个39卷书里面，那我们从开始就看见这个创世纪就是在讲列祖蒙召的时期，从亚当一直开始到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到后面呢，就到约瑟这一段时间就是列祖蒙召的时期。那在后来的话呢，因为就是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的时候呢，要出埃及，神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那在旷野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王梗。所以在旷野漂流60年，那完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约书亚的带领下呢，就进到了这个迦南地。所以约书亚记呢，就在讲这段征战得地的历史。那好，得了地之后呢，大家又开始败坏了，所以呢，就有士师起来，就是每一次。当他们被外族来被侵犯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那这个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但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时候结尾的时候就要讲是什么那时候大家是人心都是以自己觉得正的事情来做因为心中没有神。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呢，在撒母耳记是最后一个士师。这《撒母耳记》里面就记载了，从这个王国开始的时期，那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扫罗当王，那但是扫罗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后来就是大卫继承扫罗来当这个当王大卫王之后呢，就变成是他的儿子，然后从那开始之后呢，这所有的君王就从大卫的一脉里面出来。好，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大卫王之后呢，其实很快这个以色列王国就衰败了。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是很有智慧的，但是有1000个耶母的人，你可以想象他的智慧就是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所罗门王他娶了很多的外邦女子为妻之后呢，其实慢慢的这个也就衰败下来了。所以等到他儿子在继承所罗门的位置的时候，其实马上就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那北国耶罗波安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定都在耶路撒冷。南国呢，还是在耶路撒，南国在对不起，对不起，南国在耶路撒冷，北国是在那个撒玛利亚。他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又设了很多这个牛就是神像，让这个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又走偏了，就完完全全的走偏了，所以就偏离了。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其他的国家来把这个以色列 就是北国还有犹大国，其实到后面都两个国家都灭了。所以南北分裂之后呢，就是王国被掳的时期。那王国被掳的时期完了之后呢，就是又回到回归重建的时期。那回归重建的时期，我们就在上次巴勒斯也给我们讲的，就是里面有这个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中间呢其实是有以斯帖那对于这个归回者的劝诫呢，我们在看见的是先知书里面就是有哈该有撒加利亚。那哈该跟撒加利亚呢是跟这个所罗巴伯建圣殿的时候同一个时期的。那马拉基呢是跟这个尼西米同一个时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很关键一点是什么呢？神可以兴起一个国家，他也可以让这个国家就是被掳但是我们所要看见是什么？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当你被掳的时候，当你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神又会把你带回来这就是神的信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民的居所。那我们其实从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记中就可以看见这个。但是我们更长远来看的话，其实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再一次的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以色列里面。当然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以色列人怎么这么糟糕啊？但其实呢，我们如果想想我们自己的话，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我们有时候远离神，我们又把我们拉回来，然后又远离又拉回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但是我们要记住是神永远是信实的这个有点小，那我是把这个稍微用文字总结了一下你不用抄，但是这个因为在这个教会上面会放上去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就是在这个公元前931年的时候呢，以色列王国就分裂了那北国以色列在撒玛利亚，南国犹大都在耶路撒冷。那北国其实后来战败了之后呢，被掳了两次第一次是727年主前然后第二次是722年。但是呢，这来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是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呢，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觉得在这个约旦河以东的地他们觉得很肥美了，所以他们就决定住在那。所以当他们被灭的时候呢，这两个半支派首先被灭了然后呢，这剩下的七个半支派呢就被掳。他这一次的被掳呢，是把他们掳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再把其他地方的居民就搬过来到撒玛利亚这来，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混杂的民族，就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北国这个地方，其实就不再是单一的以色列民族。所以为什么当后来的时候他们都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道理那南国的犹大呢，犹大国呢是被掳了三次，第一次是606，第二次是587第三次是597，然后第三次是586年。那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是在被掳第一批人当中，以西结是在第二批然后呢第三批的时候呢，圣殿就被毁了。圣殿被毁了之后呢这个是586年。但大家巴勒斯也跟我们讲过了，当初有一个70年的应许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应许。但如果你如果记住这个应许，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586年的时候呢，他们第三次被掳，然后呢70年之后呢，他们归回之后，圣殿重新建立。那这个年份可能会比较好记一点，那你就记得586年，然后呢圣殿再重建是主前516年。好。那所以他们被毁了之后呢，但是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给灭了那所以第一次古列王的时候，就538年的时候，我说的都是主前就第一次的归回。那 这一次的时候，所罗巴伯跟这个祭司耶稣亚就带了大概49,000人回来。然后呢，在这个53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呢，过了两年之后呢，因为等一下我有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就是在耶路撒冷旁边，其实周围都是敌对的势力，所以他们就去拼命的反对啊。然后呢，这个工程就被勒令停止了。停止了15年之后呢，到了大力乌王起来的时候呢，就同意他们再重新建圣殿，而且这一次的同意就是永久性的啊。他说，谁敢再违反这个命令的话，他会把他们都拆毁来。所以这次的完了之后呢，就是520年开始重建圣殿，那516年完工，所以基本上圣殿就结束了。圣殿结束了，中间呢有一个以斯帖记，就是这个亚哈水鲁王的那我们也都知道第一个普尔日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记载的，是在公元前473年在这个亚达谢纪年7年的时候呢，以斯拉就带着另外一批人回来，这批大概有5000个人。那以斯拉回来，第二次的回来呢，他就是要重建这个圣民的这个生活因为之前只是建圣殿，但其实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立法没有得到这个保证那我们从这个尼希米记呢，其实就是要从亚达歇西年20年开始讲。那其实这个也就是在以斯拉回去之后的13年之后再回去的如果我们看这个是巴勒斯上一次讲的最后一章的 slide， 我们就接着这张 slide 往下讲嘛那这个以斯拉是在458年，公元前458年回去尼希米记呢是从445年回去，那开始建造城墙，这个城墙大概是52天之内就建造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奇迹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尼希米建造完城墙之后呢，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省长又当了12年然后呢他就回这个巴比伦王宫那去述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有好多的事情又开始变化了那我们也会看到说到底有什么变化这个是尼希米记最后一章里面的。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又重新整顿这个以色列民。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巴勒斯上帝跟我们讲的，我们就改革不等于是复兴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但不一定能够改变人心好，那尼希米记呢作者是这个名字是从这个主角尼希米的这第一句话还有如果你打开尼希米记，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圣经没有，就是说第一句话来讲什么，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也就是说他是这些书里面记载大部分都是他以第一人称来写的但是呢我们在想说他写的是个他的传记，但是历史上呢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以斯拉把他这两本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就编在一块，就是说这是他写的一个记，但是呢到后面编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是以斯拉编写的所以在所有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大家都把它归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初期的希伯来文跟这个希腊文的圣经也是把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都合成一卷那直到这个拉丁文这个五加大译本的时候才把它一分为二。那这一部分呢，这个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来自尼希米的回忆录那所有的有第一人称的部分呢，都是尼希米他自己写的。那被编进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改动 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那我们大家是有觉得说这个写作的日期呢，大概应该是在主前420年到400年之间，但是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确据呢，确切的时期其实是不是很清楚的。那为什么我们说它会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是因为从尼希米记本身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点这个信息哈。在这个12章22节的时候，他说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耶哈难、亚杜亚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那也就是说，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呢，就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是波斯王大流士已经在位上面了哈。那这个呢这个王呢是在主前423年到404年的时候当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在13章的第6到第7节说，巴比伦王亚达薛斯王32年，这个就是公元前433年的时候，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啊，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所做的那些恶事或者什么之类啊。那就是说，这一个在13章最后的时候呢，他肯定是在亚达薛西王之后啊才写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想说这篇写的呢，至少是在公元前423年之后，但具体的日期其实不是很清楚，但其实也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啊。那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哈。当时呢，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见以斯拉的时候已经把圣殿已经重建了，然后我们也看见以斯拉教导他们这些圣经，所以这个宗教的生活也有被重整。但是呢，归回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敌人其实并没有罢休的所以一直来捣乱跟破坏当时呢，他们也没有城墙来保护。所以在尼希米记1章2到3节的时候，他那已经讲说他们的城门被烧啊，城墙被毁啊，所以百姓的生活很痛苦。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经常受到旁边的这些阿拉伯人的欺负经常时不时来骚扰他们哈。那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决定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回去建造这个城墙。那城墙完之后呢，建完之后呢，有另外一次的宗教改革。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的话，其实是第三次的回归第一次所罗巴伯，第二次是以斯拉带领哈，然后这次是尼希米带领哈。好，那尼希米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安慰他在这本书里面第一节他就讲说他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然后又在讲他的兄弟的名字叫做哈拿尼，所以呢他这两个名字都有好在第1章第11节的时候，他讲说他在这个王宫里面他是做酒政的大家都记得这个约瑟当时为了两个人看了齁，其中一个就是酒政嘛这个酒政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很跟王的位置其实是很 close 的，但是呢也是很危险的就是你可以是很亲近，但是呢伴君如伴虎，也有可能一下子不行，就可能就头就没了，就这样然后呢所以他是酒政，但是所以他跟王的关系实际是很好的，因为他要试这些酒有没有毒啊什么之类的嘛齁。那他呢也后来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当这个犹大帝的省长。那我们从第4章的14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所以他当时回去就是他在王宫里面他是当酒政的，但是呢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当省长 那我们上次也看见了这个以斯拉记跟这个尼希米记，那上次这个巴勒斯跟我们讲这个以斯拉记啊，它的大纲，那我们可以看见啊，第一次归回是所罗巴伯带领啊，有讲到回国的记录，有讲到这个重建圣殿，然后第二次归回以斯拉带领，那也是同样的结构，回国的记载，然后呢重整这个宗教的生活。所以我们讲是第一部分是什么，是有形的圣殿，也就是说外面的建造。但第二部分呢更关键的是什么，是无形的圣殿，是内在的建造。那我们可以看见这尼希米记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同一个作同一个编者编这一块。他第一部分呢一到六章他是重回圣城，那也是第一部分也是讲这回国的这个记载。那第二部分呢他就讲这重，哎，这个墙怎么不见了啊，重建城墙啊，这个也是啊，就是跟这个以斯拉记是相对应的。那第二部分呢是从七章到十三章呢是讲的是啊，一个是奉新的过程，然后最后一章是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怎么让这些人跟外邦人能够分别开。所以我们看见呢一模一样的，第一部分讲的是有形的城墙那外面的建造，第二部分讲的也是什么无形的城墙，是内在的建造。那我们也看见说五十二天他的城墙就建起来了，但是呢要建造这些圣民他花了多长时间，他十二年的时间啊，来建造这些人。过了十二年之后呢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因为他回去了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呢又完全又垮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说我们神建造我们，其实他的目的，像我们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在里面啊，我们你可能觉得说哦他建造一个教会，但其实神要的教会并不是我们这座楼，他其实要的是我们住在这里面的这每一个人，才是神真正所真正 care 的这些人。好，那如果是从这个的话呢，这个有点那个哈，就是一章一章的来讲呢。第一章他其实就是在讲到说尼希米为听到这个他这个耶路撒冷受迫害的时候呢，他祷告，然后呢他去跟神来求啊，所以呢就第二章就他引准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他去看这个城墙损坏怎么样。第三章开始呢他就是激励这些犹太人跟他一起来建造城墙。然后呢这里也讲到说啊，他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反对啊，因为这些人他们以前是随便可以欺负他们的啊，那现在的话呢啊，他建造城墙之后呢他们就进不来了，就不容易进来是少事啊，所以有很多的反对，一开始是嘲笑他们讥讽他们到后面不行的时候说哦还他们还真修开始修了，就说要去攻击他们。所以尼希米就派人什么一手拿枪然后一手做工这样子哈。所以然后呢第五章就讲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不仅有外患，他更有内忧。内忧是什么呢，他们一些这些人他们去修这些城墙都是什么 volunteer， 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volunteer 是没有工资了。那所以呢当他们去修城墙的时候，他们自己生活就比较穷苦的人生活他们就没有着落的，他们呢反而要什么要把地卖了点了去交税啊，或者什么去有生活上面的困难。那尼希米就是要解决他们这个生活上面的困难，这个是第五章。然后呢敌人当然就不会甘心，之前呢他是一直就嘲笑他们，现在呢反过来就只攻击尼希米一个人啊。那尼希米怎么跟他们对抗，我们可以看见第六章的这个哈。那第七章呢就是讲说他这个颁布这个律法，他这个其实是人口普查啊，因为当时颁进 城墙建立起来之后，里面其实没有多少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想办法把让这些人又重新又回到耶路撒冷来住，所以他又做了一个人口普查，然后呢，以斯拉开始也在这来又重新的来颁布律法，不是颁布了，就是要跟他们来讲解律法啊，来讲这些事，让他们有一个奋心的过程。所以呢，到后面第九章就是有一个他们啊悔改的祷告啊，悔改就是全民都悔改，悔改完之后呢，以斯拉就让他们这些人要什么？要立约啊，要签名化，要立约啊。立约完之后呢，就是到后面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啊奉献礼，城墙的奉献礼啊。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说尼希米回这个巴比伦，完了之后再回答说，哦，这个祭司把这个房间给外邦人来住啊，然后呢，大家也不十一奉献呢啊，祭司没有收入，他们都回家种地去了啊，然后呢，跟外族人通婚啊，因为这些人又不讲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语言了，所以呢然后呢，安息日他们也不守了啊，都在那做生意。所以你会看见说他们又重新回来，又再重新啊整顿他们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拉基呢，其实记载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也就是说马拉基所记载的这个年份呢，跟尼希米的后面的年份，就是他回这个巴比伦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说，祭司当时他什么他谴责祭司是什么，把瑕疵的祭物来献祭给耶和华。第二个是什么，哗众取宠的讲道，就是讲道呢，他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讲道，而是就是让他们觉得听了舒服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讲道来啊。所以呢，他就谴责这些祭司，但同时呢，这些百姓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一个什么，以异族通婚，他们随便休妻啊 ，OK。第二个，行为诡诈，欺压孤寡；第三个，怀疑神，亵渎神，不守十一奉献，夺取神的供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马拉基也有很多的这个对他们有很多的谴责。那也是在讲到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哈。已故的这个英国的布道家就是大卫·鲍森，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那英文讲起来好像，我觉得他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押韵的，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他就讲说，以斯拉记呢，你分成四段的话，就可以什么 ，return、revealed， 然后呢 ，renew、reform， 都是 R 开头的。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记哈。就说他回去，他重建，然后呢，他更新，然后悔改。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以斯拉记跟这个尼希米记，他们都在第九章呢，都是认罪祷告的一章所以第九章这个尼希米记也是讲到说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悔改他们认罪悔改好，那我们看看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的这个区别。以斯拉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尼希米记是耶和华安慰，以斯拉是祭司跟文士，尼希米是酒政，所以以斯拉是宗教的领袖，尼希米呢其实是政治的领袖，因为他也后来当省长嘛，以斯拉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牧师，尼希米像建筑师，以斯拉早一点回去，他比他早了13年回去，他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回去的，那尼希米是20年回去的。以斯拉更看重的就是律法或者是说心灵上面的重建，那尼希米呢，他比较注重的就是物质上面的重建当然也不是完全就是说注重物质上面的重建，就是说他做的更多的就是物质方面的重建的那以斯拉跟尼希米两个人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以斯拉记听到他们这些百姓犯罪的时候，他是拔自己的头发，尼希米你要看见后面他挺凶的他是要拔这个其他人的头发 这个是我们后面可以看得见哈。所以尼希米记尼希米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领袖，其实。那我们后面会慢慢的来讲说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在这一章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些什么祈祷、禁食祈祷、默祷、祷告，然后呢，你也看见很多做工、善工、大工、工作、工程，然后呢，蒙恩、施恩、恩典、大恩。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么多 keyword，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看见我们有些 key 的 message 要给我们，禁食、祷告、祈祷、默祷、祷告。那我们到后面会看见说，尼希米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其实他都先祷告开路的，然后做工，这个有点像这个我们今天说动作电影、动作片的哈，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就是修建，因为都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哈。那蒙恩的这些，就是到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有哪一些恩典在里面。那我是觉得第二章的十八节很能够来看这整本书的一个中心建造。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那这里呢，当然在这一章里面他讲的是建造城墙，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建造城墙、建造人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这一个尼希米记的主要教训。那我们看见这个城墙，其实如果我们再回去列王记上面，列王记上第九章十五节的时候，就会看见说，当时所罗门建造圣殿完，他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然后呢，在宫殿跟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是花了13年才建造完成的。那当时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因为每个月有3万人在那轮就是建造这个。那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呢，巴比伦人就毁灭了这个圣殿、王宫、房屋，然后拆毁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下25章的8-10节。所以这个城墙被拆毁了之后呢，再重新建。那我们来看一看，就说这个呢大概是在公元前445年重建。这个城墙大概应该有3公里以上的这个长度。所以我们看说城墙它的功用是什么，城墙的功用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是画一个界限就是说你到这个之后，你放在城墙有时候还有一个护城河那你就知道说我到这个城了这个是一个作用。第二个更多的是什么？是保护的作用你可以看城墙总是修得非常的高然后呢，城门也是很厚的城门，那就是什么？你保护的作用，就是保护里面的居民不受外面人的攻击。那我们经常也看见这个电影或者什么之类，我们经常拍古代电影，不是这个攻城就是要把营梯拿上去，然后爬上去，然后去攻城嘛。所以这个城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在尼希里面，这个城墙其实就是要我们说分别为圣，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这个城墙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城墙是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说今天我们的城墙在哪里？是我们教会这个 building 吗？是我们是怎么样一个 building？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现今的社会其实我们是受到很多的攻击你也可以看见从教义方面，从立法方面，从社会其实各个方面都在对神进行攻击，对基督徒进行攻击。那今天我们的城墙在哪里？我们的城墙在哪里？ 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见的呢，就是我因为只是 overview 哈，我们今后会慢慢来讲这些东西哈。那我们其实只是快快的讲过去哈。啊，第二个是意象，尼希米他要回去修城墙，其实都是他有这个意象，他有这个看见啊，他要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要讲说，意象其实是开始于感动，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数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行祈祷就说尼希米他听见他的兄弟哈纳尼来跟他讲说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受欺负的时候他心中的这种负担他有这种负担他有这种感动所以你可以看见他马上就什么坐下哭泣悲哀然后进食祈祷、哎、所以我们说意象一开始的时候是要你心中有这种感动那你为什么有这种感动是什么是你心中有这种负担、哎、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说、哎、你说像雷瑞兰他说、哎他就是有这个意向要去做短宣因为他在心中就是对这些人有负担他觉得、啊、要去传福音要去这个是吧所以这个意向是开始于感动、啊、但呢意向要什么付诸于行动所以我们从这个尼希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有这个感动之后 他祷告之后呢他其实是有去做这个计划的他有在想说、哎、我要怎么去实现我的这个意向因为当王后来看他就是没有笑容的时候就问他说、哎、你有什么心事啊那他就跟他讲说哎呀我因为这事情的话我心里愁苦而王说那你要怎么做什么、哎、他当时就默祷一下然后就跟王提出要求了你说他如果没有在这之前有很多的计划的话他不可能有提出那种要求的啊，要什么需要这些材料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是其实他都是有在做 planning 的、啊、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就领了这个王的允准他就回去了所以呢他这个意向的后面呢必须是有行动在后面要不然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跨出这一步去做那永远那就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 vision 是什么是 dream 是梦想这梦想是不可不实现的梦想嘛齁、哦、另外一个是什么意向要完成于坚持啊在他这个建城墙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跟阻力在里面包括外面敌人的攻击包括内部他们的抱怨所有的这一些那这都很容易让我们停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这里面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哎这是不是真的是神给我的这个负担有可能我们就停下了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说假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意向你不但要有感动你开始行动之后你要去什么你要去完成我们不能够半途而废我们就在中间就停下了、哦、好那我们也 看见这个尼希里面有很多的名单、啊、跟以斯拉记里面这个名单可能比以斯拉记还要再更多、okay? 那里面有什么名单啊有修城墙的人的名单、啊、有立耶的人的名单有归回的人的名单有后来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里面的人的名单有参加庆典的人的名单有祭司立位人的名单还有呢违约的这些人的名单也放在里面那人说哎，这么多名单有时候读起来就觉得头疼啊，那有什么意义呢、哦、那这个其实也是有意义的在其实在尼希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你如果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看见什么他当时在说之前也都是用我们他并没有把这些功劳就放在他的身上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对大家的一个肯定啊，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是同心合意来完成这件事工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当我们，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哪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哇，这边有这个哪一年建的啊，谁帮忙建的，谁设计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对后面后代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一定记在这上面，但是在神里面，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有记录的。如果我们在看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啊，20章12节说什么？他说，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什么，我们所行的都是记载在册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字是在什么生命册上面的。OK， 我们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的话，那到后面的时候，他是什么？凡不洁净并行那可憎与欺反之事，总不能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争取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这个生命册上面。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哦，我做了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你如果看见经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其实神是知道所有的一切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是什么呢？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呢。哎，我们在看这个中国底下说什么富不过三代。前面你看这个是上面讲说什么内地民企，这可能是台湾的或是哪里的报纸，我估计是啊。内地民企现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这举了三个人的例子，一个是陶华碧老干妈，这个肯定每个人都吃过啊。另外一个是万州，好像是这个猪的啊，跟这个养猪方面的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山西首富，所以他说这个富不过三代。那其实想想也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给他们的都是什么物质的东西，就是钱嘛。啊，这财产完了之后啊，按照多少就分给他们哦，大家都有这个财产了啊。但是呢啊，这财产有钱来的容易的时候就挥霍一空就没了。所以呢，富不过三代啊，创业容易，守业真的是很难。那在马拉基书跟尼希米记里面都有讲到这些，就是在尼希米从耶路撒冷回到王宫的时候，就不知道几年的时间里面，所有的这些祭司的腐败，所有这些百姓啊，他们跟外邦人结亲，他们没有奉献，这些事情全部就出来了。所以怎么样去持守啊这一份的信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特别是怎么样去传承这个信仰也是更不容易的啊。当我们可能说，哎，在我们这一代我们有保证，但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你的信仰是传过一代两代三代一直代代相传呢？哎，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话题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呢，仇敌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啊。有一个牧师讲了，我觉得很好，他就是说啊，如果你做的这些事工没有人来搅扰你，那表示什么？表示没有意义啊。就魔鬼都觉得说 no big deal， 让他去吧，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OK。所以呢，你当你就是说你啊，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真的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必然会受到这个仇敌的攻击啊，这个是肯定的哦。那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当时的这个地理情况哦。那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旁边，你就可以看见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来，上面是撒玛利亚，右边是什么？亚门、摩押，下面是以土买，然后呢，左边是雅斯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就有讲到说，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教就欺向我们，就反对他们。然后四章又讲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突人听见修建耶路撒冷城前，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然后他们就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城内扰乱。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耶路撒冷它其实是四围受敌的，好多的这个敌人在他们的周围，所以他们一开始要修城墙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压力来，因为这些人欺负他们惯了啊，你城墙修了我就进不来了来。那我们就想到说，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什么，盗贼来无非叫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当我们知道仇敌攻击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够就像得到这个城墙的保护一样，我们才能够在里面。好，好，这样我们再看下一个神施恩的手。在这里面呢，在很多不同的圣经章节里面都讲到说是蒙恩的、施恩的、恩典的、大恩的，这个是很多的章节。那王允准尼希米回去修建城墙，他就在说是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在任何的时候，他想到他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很深刻的了解到说，这件事情做成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有神在后面做工，他才能够有如此顺利的啊。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有的就不一样，就说你看我能力好，我又加薪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啊，这都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啊。但所以我们要记住，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是因为有什么神施恩的手在后面帮助我们啊。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后面说修城墙的时候会是什么其次。什么什么什么人修什么什么什么到哪里，其次修什么什么什么修到哪里啊，然后其次总共好像是31次还是32次有讲到其次。那也就是说什么，他们当时在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他是划分这个地域的，划分界限的，你负责这一段，你负责这一段，你负责这一段，然后我从这开始修，然后你从这开始修，完了之后呢，这些人要什么？要能够合起来，要能够合起来。所以呢，这个团队里面呢，但你每一个修的团队里面，其实还是有蛮多人的。那一般来讲，他们是以家族的这个来作为修理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叫做什么无缝连接，因为修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没有缝来。那这个两个就考验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每一个小的团体里面的分工合作啊，另外一个是什么？你跟另外一个团队之间的分工合作啊，你修完你这一片完了之后，你内部修完了，但你跟其他地方其他的这个接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要配合起来的，所以呢，你是团队。有不同的小团队，那这些团队内部呢，他们的分工合作，然后呢， 跟另外团队的分工合作，这样造成了一个就是他在修城墙能够在52天之内能够修完。如果不是的话，那也可能说，哎，那哎，你这个地方你怎么没修好？你赶快回来再修一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那也很尼西米啊，他作为领袖，你看见说嘛，他有很多能力，但是他也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哎，这些都我来包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其实是调动所有人一起来参与啊。我们看见他祷告的力量啊，这里边经常讲到说尼西米他进食祷告，他祈祷，他默祷，他祷告，甚至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他就说，哦，求主你纪念他，纪念，或者是说什么，哦，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祷告，然后有昼夜的祷告啊，然后有公开的祷告，有私下的祷告，所有尼西米是很注重啊这个啊祷告的人。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讲说，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来应对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是我说了啊，你看进食祷告，然后昼夜的祈祷，你仆人的祈祷，众仆人的祈祷，我默祷，我祷告来，然后求你纪念我祈祷的时候。所以在这一个尼西米记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祷告的啊经文呢里面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建造城墙的时候呢，他们修造城墙，他们搬迁进耶路撒冷，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都是什么？以家为单位，以家族为单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一个神的复兴，其实他是要从什么？从家里面开始啊。那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讲说，你看我们的意向就是建造基督化的华人家庭嘛？那其实这个建造家庭就是我们，也是我神给我们的意向之一啊。所以都是以家为单位的。那我们想起说，我们去年是去年还是哪一年？我有看这个啊，苏文峰他的这个 video， 他就讲说他父亲跟他母亲。结婚的那天晚上，他们就立定心志，要用圣经来作为他们家持家的标准。所以一直到后面，他们的兄弟，他们这些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所以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小孩子，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啊，来信主，来服侍主啊。那尼西米当然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有很多的魅力他很看重祷告，他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不是说在那指手画脚自己不做的人，他自己跟他的仆人也是一块去做然后呢，他是感情很丰富的人他可以拔别人的胡子，他可以做这个。你如果看见他到后面，他去处理这些就是贫苦的百姓来跟他要求来向他诉求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他真的是很体贴这些人的需要来帮助他们。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上到君王。下到下面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文士普通的这些所有人，他的关系也良好，他能够鼓励所有的人一起来参加这个侍奉。所以我们看见他一个领导者他有属灵的眼见， 他有积极主动，他持之以恒，他值得信任，他舍己，他知道神的心意，也理解人的需要。他对敌人的时候是什么？有勇有谋啊。然后呢，他恨恶罪恶，绝不以罪恶妥协。我们在最后一章时候会看见这个。那其实啊，很多的书都有讲到说尼西米这个领导的艺术、领导的才能或什么这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看见这些支持者、这些追随者，哎，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很忠心的来支持尼西米，他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当他们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会跟尼西米来交流，来反映这些意见。啊，当尼西米说我们来立约的时候呢，他们也会什么一起来响应、来立约、来委身。来，当他们有错的时候，受到尼西米指责的时候呢，他们就来悔改啊。然后在第九章的时候也看见说他们在悔改，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也是记录在册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在说，每一个人呢，既是追随者，又是领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像我们做父亲的，虽然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信徒，我们上面还有长老，还有传道人，但是你在家里，你就不是追随者了。你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追随者，那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追随你儿女去了，就是他们说的话你就听他们的，在家里就不是了。来，在家里你就无可避免的要成为领导者。那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其实这卷书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帮助，让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去做啊，能够来做一个领导者。这个是我今天的讲义。那因为下面的就是从下一课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章节里面。今天呢只是一个概览，那大概就是给大家有个印象啊，我们这卷书在讲什么内容啊，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那从下一课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到说，哎，在每一次的这个每一个事件里面，我们有什么啊可以得着的啊。那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啊谢谢你。是啊，我们看见啊我们人心都是败坏的。若不是有你，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谢谢你啊，不停地把我们拉回来，带在你的身边，让我们不至于迷失，不至于漂流而流走。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查考啊尼西米记，让我们看见你借着尼西米所要成就的工作，你要借着他们建造城墙的这件事情来建造以色列民。主啊，求你借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来建造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有更多你的成分在里面，让我们都来尊你为大。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座父母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啊来保守我们，来保守我们在家里面，来带领我们的儿女走在你的道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的救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